施主伦把万代发和这剃头匠黑世杰带到了轿前回话。万代发呢，简单的诉说了事情的经过。当施主伦问到黑世杰的时候，这黑世杰一回话，听口音他是个小老坦儿。黑世杰说呀，给这万彪修胡子刮脸的时候，稍不小心刮到脖子这儿，他脖子上面有一个猴子，这个刀拿那猴子一荡，手一哆嗦，往里一按，气管就给拉断了。施之伦一听，暗想，看来这个万彪的脖子有点不结实啊。施之伦为什么要这样想呢？他觉得黑世杰这个回答里边有些蹊跷。是啊，这人世间什么意外的事都有，有必然的事情，也有偶然的事情。你比方说走道都摔跟头，常摔跟头这是常事，但是说摔了一个跟头把浑身上下骨头都摔错环了，这就很少听说。说吃饭噎着这是常事，说一口气噎死了这就少有了。这剃头刮脸说拉着口，这常听说，说这一口把气管给拉断了，这还从来没听说过。施之伦瞧了瞧这黑世杰，心中暗想，这个孩子刮脸把别人的气管给刮断了，这似乎有点于理不合呀。但是你说他不是刮脸刮断的，你说他是有意杀害吗？啊，好像又找不出原因。这个功夫，施世伦又瞧了瞧跪在旁边的这个万代发，万彪的儿子。施世伦想，就根据老百姓们一起联名，大家伙拦轿，替这黑世杰喊冤，替黑世杰讲情，而对他父万彪之死毫无怜悯之意，证明他父万彪在这一代为人一般，说不定也是一个作恶多端的人。尤其看这万代发长得一脸横肉，说话语言浑横，不像一个善良之辈。再瞧他这名字啊，万代发，万代发，他们家是财主啊，一代发了还不行，还想发一万代，这是一个追求金钱的人家。施世伦看了看这位万代发，万代发，本不谈问你，你把黑世杰捆绑在那庄稼之上，毒打了一夜多，打得他死去活来，堪可毙命。本不谈到此，才得查问此事。你打算把这黑世杰如何处置呢？老爷，他把我爹一刀给杀了，我得替父报仇，所以我想打死他。
哦，你要替父报仇？你父和他有何冤何仇
啊？冤仇？没什么冤仇啊。
那么黑世杰，你与他父万彪可有夙愿？
老爷，我们哪来的夙愿呢？我们啥夙愿也没有啊。
是啊，既然一无夙愿，二无冤仇，你又何谈替父报仇呢？
老爷，你想啊，他把我爹给杀了。
他把你父杀了，这属于过失犯罪呀。念他记忆不高，他又是一个孩子，所以一时不慎，这出了这么一件事情，也谈不上跟你父有仇啊。如果他要真跟你父有仇，故意的把你爹爹给杀了，这他就有大罪了。现在只能说他是因过失而害了人。
那不行，那我得打死他，我爹死了我就得要他的命。
岂有此理，你爹死了是由于他不慎之死，你要打死他 你就是故意杀人了。大清国的律条有一条规定，不准私设公堂，刑讯孩童，你就犯了这一条。本部堂今天是来得及时，倘若晚到一步，你如果把这个孩子打死，你要拿出钱来赔偿给孩子的家属，同时你还要给这孩子买棺椁，给他发丧出殡呢，弄不好就得跟你的父亲一块发丧。满代发一听，跟我爹一块发丧，头前是我爹那大棺材，后边是他那小棺材，我在前面打着幡在那哭爹，我又给我爹当儿子，又给他当儿子，没那事儿。老爷，那依您说，依本部堂所断，我想你既然已经把他打得半死，应该说对你爹爹之死也算一层慰藉，你也就饶恕他了吧。至于说国法律条嘛，对这个孩子如何惩治啊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老爷，那个按照律条对他得怎么惩治啊？大清国的律条对不成丁之人也无法加罪呀，他今年才15岁，尚未成人，怎么惩治他呢？老爷，那他把我爹就是一刀给拉死了，就白死了吗？如果不白死的话，那就让他赔偿你的损失吧。行，老爷，您让他赔偿。赔偿你多少呢？我看你家有这么一片宅院，也不是缺钱花的人家，让他赔偿3两5两的，大概你也不能收。这样，本部堂断他赔偿你雪花白银2000两，你看如何？
老爷，2000两，这倒不少。
不过老爷，他赔不了2000两，你看他这浑身上下穿的戴的这模样啊，他2000两，他200两，20两他也拿不出来。
哦，他家里没有钱吗？你想他一剃头的，他哪来钱呢？他没钱。
要是分期还给你呢？
分期还我呢？那得多少年呢？
你估算一下。
我估算一下，他起码他这份下份起码连5份吧，能还起这2000两。
是啊，那恐怕为期就太远了。满代发，我想既然如此的话，这2000两银子你也不要等着要了，就这样如何呢？
那我爹不白死了吗？
依你说应该如何处置呢？
那他赔钱赔不起，犯法还犯不着，你说我还打了他吗？要不让他给我们家当仆人，我使唤他。
给你家当仆人，月俸给多少啊？
月俸？他也不是当官，干嘛叫月俸啊？
就说你每月给他多少钱吧。
我给钱？我不给钱。
哪有使用仆人不给钱之理？万代发，这样吧，这件事情暂不算完，在本部堂把这黑世杰带到我的店房之内，我再详查细情。倘若其中再查出他的新的罪恶，我当从重处置；如若没有什么新的罪恶，这件事情就此了结。你意下如何呢？如若不然，咱们就按大清国的律条逐一问罪，不但问他，也要问你。
施公说到这里，把脸色往下这一沉，这万代发呀，心里边还真有点发哆嗦。他知道面前审问他的这可不是一般的官员，这不是乡里边的保障，也不是县里边的县令，这是从京都里边来的京官。听说这位施大人威名赫赫，这是奉旨钦差呀， 这位大人要是脸色往下一沉，想找寻我，那我有理也说不出了，干脆吧，就坡下驴得了。好吧，大人，这是您说这话，要不是您说这话，说什么我也不饶他，就依大人您了。就此了结了。
好，来人，把这黑石级带到脚后，在此处打尖。
本来施世伦是不想在这儿住店的，结果碰上这么一个小老头黑世杰的案子，只好在这个地方打尖住了店。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之后，施大人还没等坐稳喝茶，就有手下的差人往里边禀报大人，外边有老百姓派来的代表要求见您老。施世伦一看，你别看这个镇子不大，这些百姓们倒挺活跃，拦叫喊冤完了，我住了店了，还找到这儿来了。施世伦马上吩咐让他进店，由打外边进来了两个老者，一个50多岁的，一个60多岁的。这俩老头进来之后，先给施大人施礼，然后施大人吩咐赐座，有人搬过椅子来让俩老头坐下。施公就问他们：“你们二位到此何事呢？”其中一个老者说了：“施大人，我们到这儿呢，还是为那个孩子的事儿。在大街上看见您呐，在那个老万家门口把这个案子给问了，而且那种裁决，我们大家伙都拍手称快啊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有点担心，听大人您说呀。”要把这孩子带到店房里边呢，还要继续审问，如果审问出新的罪行来，还要重办，我们就为这个事儿来的。大人，这孩子特仁义，在我们这个镇子里边给很多人都刮过脸，剃过头，修理过胡子，这孩子还会修脚。哎呦，没有那么仁义的孩子，我们这回来呢，还想跟大人说另一件事，就是这孩子这一刀啊，把那个万彪不是给拉死了吗？不怨这孩子，其实啊，这万彪啊是他自个儿作的，报应。何出此言？怎么是报应呢？这万彪他不好吗？嘿，大人，这万彪啊，是我们这个镇子里边的一大害。所有的村民百姓没有不骂他的，他呀净办什么事儿吧，远了霸人家地，近了霸人家妻。何叫远霸地近霸妻？在村子外边离他远吧，谁家那地要是跟他家那地挨着近，他每年春种秋收就慢慢就欺你那垄，欺着欺着就给你占两条垄过去。你要敢跟他争了，你争不过他，你要说打他有打手，你要说打官司他跟官面通着，所以说这叫远霸地近霸妻呢。他这左邻右舍的邻居，谁家那媳妇要是长得漂亮，让他一眼看见，他非得想办法给你霸占了不可，让你有苦说不出，是有冤无处诉。大人，这是今天您的京官来了，我们才敢说他。不是您这京官来了，我们这一肚子苦水都没地儿倒下，所以我们老哥俩受大伙的委托，特意到这儿来了，跟大人把这事儿说清楚。现在呢，他人已经死了，就不用说别的了，所以我们大伙都说他死活该。黑使节拿刀把他气管拉断了，这是老天爷对他的报应，您说怎么那么寸啊，他就刮到那儿就把气管给他拉断了啊。既然是这样，他人已死了也就算了吧。啊，对呀，我们呢是怕大人您再责怪你黑使节。好，此事自有本部堂以公论断，你们不要担心。哎，好，大人，那我们就谢谢您，谢谢您，知道大人您这也忙，我们就不打扰您了。那我们就告辞。说着话，这两个老头转身出去， 两个老头走了之后，迟志文坐在屋子里边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暗想：这个事真挺怪啊！这么一个小小的剃头匠，居然在这一个镇子里边掀起如此大的轩然大波。晚饭过后，掌上灯了，施世伦把黄天霸、赵壁还有关泰、何禄通这四个人找来，在他屋子里边陪坐。施世伦说：“我打算再问问这个黑世杰，我觉得今天白天他说的这件事情好像有些出入。”赵壁说：“大人，您觉得这里边还有事儿吗？”施世伦说：“好像这里边还有事儿，把那黑世杰给我带来。”手下差人就把这个小老坦黑世杰给带来。小老坦这阵这个上衣呀、还没穿，为什么？不敢穿，这一宿打的遍体鳞伤，除了黑领子就是青领子，再就是血道子，身上都肿了，一穿衣裳他觉得疼，所以这孩子光着膀子来的，直溜溜的站到了施世伦的跟前。小人给大人见礼。施世伦看了看这孩子，心想也够可怜的，15岁的孩子给打成这样。黑世杰，我来问你，你是何方人士？回大人您的话，小人是滦县的。滦县呢，我们那庄叫万庄。
哦，滦县万庄的，
那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？嗨，我学了这手艺哪儿不去啊，学会了这个剃头了，所以转来转去就转到这儿来了。
你再跟我说一说，你是怎么把万彪一刀拉死的？
大人，我白天不跟您说了吗？就是那么给他拨刮那个脖子，刮着刮着他这脖子那种长个猴，这刀啊到这猴那一当刀，一当这刀啊，我这手往里边那么一按劲儿，刺儿，这刀就进去了，气管就断了，他当时啊他就完了。
黑世杰，你根本不堂讲，你说的都是实话吗？
哎，大人，这都是实话呀，没有半句谎言。
我听很多人讲，这种刮脸的刀要想拉断气嗓，不用很大的力气那是拉不断的。一个猴子这么一挡，你这手往下轻轻的一按，他的气嗓就断了。你觉得这件事情讲得通吗？
大人，这个事儿能让我怎么说呢？这人世界上啥事没有啊，我也没想到他那个脖子就那么扛，我这个刀往里边一按他就进去了。大人，真是这样啊？
黑世杰，今天白天本部堂是看你被打得遍体鳞伤，出于怜悯才做出如此的判断，但是今天晚上你要不跟我讲实话，我可要详查细问了。
黑世杰听到这里，这眼圈里边转了泪了。大人，我说。